特朗普紧逼欧盟亦要落手制中，习近平暗推中国制造2025最后一搏。美国打击哈佛留学生，或引导其
断绝
对中关系。八国联手呼吁改革人权公约，应对非法移民。重创中企垄断，澳洲已收翻达尔文港，中共
气坏。
南韩女外投票高达79.5%，国民力量寻求整合候选人。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27日，礼拜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特朗普政府完成同英国、中国关税谈判后，目标转向欧盟。欧盟分析，如同美英关税协议内容，包括英国将限制中国投资，欧盟亦将面临美国要求对中国作更多经贸限制，而这个将在欧盟内部引发纷争。欧洲联盟惊险度过上个周末，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自6月1日起对欧盟施加50%关税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25日晚间同特朗普通电话，获特朗普同意，然后到7月9日再讲，亦就是特朗普对等关税暂缓90日实施的截止日。对欧盟而言，更麻烦的是，无论中国议题在欧美关税谈判怎样被运用，美国对欧盟高达1982亿欧元，即约新台币6.7兆元的贸易逆差，恐怕先是特朗普最在乎的事。因此难怪欧洲动态形容对中更强硬的是欧盟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必需品。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靠关税拼制造业回流，要求中国将经济发展方向调整为刺激内需的同时，北京正考虑推出一个新版的中国制造2025总体规划，以推动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显示出中国无视美国的嗌话，想要继续牢牢掌握制造业主导权的野心。彭博26日引述消息报道，中共官员正在为习近平代表性政策中国制造2025的未来版本拟定新计划。这项为期10年的新计划将优先发展晶片、制造设备等技术。不过为了避免引起西方国家的反弹，这项计划可能不会使用中国制造2025这个名称。由于国际间的反弹声浪，中国制造2025已经成为一个敏感词汇。不过据消息人士披露，由于美国对英伟达的一款旗舰处理器实施出口管制，所以英伟达计划推出一款专为中国大陆市场设计的新型低价人工智能 AI 晶片组，将采用最新一代 Blackwell 架构，最早在今年6月启动量产。广发证券预测，英伟达这款新型 GPU 的内存带宽可达每秒约 1.7 TB，刚好在美国出口管制的限额之内。并且5月25日，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罕见地对美国当前对华科技出口管制政策提出公开质疑。他说，4年前英伟达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高达95%，但现在这一比例已经滑落至50%。这项政策在压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目标上并未取得实际成效，反而削弱了美国企业自身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然而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出口管制包括全面启动美国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行动，旨在阻止中共获取美国的资本、技术和农田，并阻止和中共军方有关联的实体买落美国，压制中共在全球扩张的野心，亦是对独裁政府的明确否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针对习近平的5年计划分享了多年前和美国知名的宪法学者之一斯考森教授的对话。这位教授表示， 美國政府冇五年計劃呢個講法嘅原因係政府同經濟冇關係，經濟係民間嘅事情。方偉表示，咁樣我先明白美國嘅政府同世界各國嘅政府，特別係中共政府有幾大嘅唔同。美國嘅政府只係維持一個自由嘅經濟同社會環境，投資創新擴展呢個係民間企業或者話係老百姓嘅事。呢個亦係點解美國可以誕生出特斯拉、SpaceX，包括當年嘅蘋果、Google、Facebook、亞馬遜等等天下一流嘅企業，呢啲都唔需要乜嘢五年計劃。中共現在又要搞落一個五年計劃，聽講係中國製造2025嘅更新版。外界分析呢個亦係習近平最後一搏啦。近日有消息稱胡錦濤將有合指定汪洋同胡春華接班。汪洋喺接班人嘅名单中已经开始领先胡春华。据讲，汪洋将喺今年嘅93阅兵上主持阅兵仪式。此外，中共高层最近仲流行一个新口号，令佢有面啲烂。时评人晓雪加喺自媒体透露，从国内得到嘅可靠消息，四中全会应该会喺6月底7月份召开。对反习派嚟讲，开会系越早越好。根據爆料，今年嘅93閱兵將由汪洋主持。如果係汪洋主持，咁樣佢將會接總書記、軍委主席。近期習家軍嘅大清洗仍然喺度繼續。近日就傳出何宏軍同何衛東喺審訊期間離世嘅消息。曉雪加推斷，接落嚟喺四中全會，針對政治局嘅清洗力度會更大，因為政治局係習派一家獨大。反習派嘅力量現在比政治局嘅力量要強好多。佢預測四中全會可能會更換政治局24個人中嘅10個人，或者超過10個，所以政治局嘅換血會非常慘烈。外界認為中共嘅腐敗之癌靠中共嘅老辦法已經冇效啦。今日中國正處喺一個物極必反、否極泰來嘅重大歷史轉折關頭，中國未來嘅路點樣走？最關鍵嘅第一步應該係思想嘅轉變，即認祖歸宗、回歸傳統。新上台嘅領導人點樣能夠認祖歸宗、回歸傳統，同上下5000年嘅中華傳統文化貫通起嚟，化解危機嘅智慧、勇氣、力量應有盡有。哈佛大學陷入咗長期嘅法律危機。特朗普政府要求外国学生禁止在哈佛大学就读的政策，目前遭到法院临时赞同，但校内的所有学生都陷入了不安。在上个月开始，美国政府对哈佛下达10个关键要求，但遭到哈佛拒绝实施。朝鲜日报指出，哈佛在与美国政府的官司中，与中共政府建立的紧密关系已经成为政治负担和负资产。路透社指出，哈佛大学同中国大学研究机构的大量合作以及建设研究中心的做法引发争议。其中一个例子是，哈佛大学到去年为止一直允许因侵犯人权而成为美国制裁对象的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士来校进修，可能违背了美国的国安利益。此外，哈佛大學2014年從香港恆隆集團獲得了$3.5 億的捐款，將公共衛生學院更名為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陳曾熙是恆隆集團的創始人，被質疑協助注資人散發影響。目前中國學生佔哈佛大學全體外國學生的1/5，達到2100人。中共亦是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第二大投资来源国。网民质疑说，学术独立性是可以游行示威，定是可以反美反犹太？哈佛将美国人的纳税钱花在外国人身上，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停止联邦资助。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写道：我们仍然在等待哈佛大学的外国学生名单，令我們能夠確定有多少激進的瘋子，麻煩製造者不應該被允許返回我們的國家。哈佛大學在提交這些文件的時候非常緩慢， 呢個可能係有原因嘅。哈佛大學最大嘅優勢在於佢哋貨比三家，揾到咗對佢哋嚟講絕對最佳嘅法官。但唔好驚，政府最終會獲勝。波蘭同其他歐洲八國呼籲改革歐洲人權公約，指控現行制度限制各國壓制非法移民嘅能力，威脅國家安全同公共秩序。歐洲理事會秘書長布里奇警告，唔好削弱呢份公約，並令公約成為政治化操弄。根據波蘭網絡媒體 Onet 報導，呢份由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同丹麥總理弗瑞德里克森發起嘅聯合聲明，22號喺羅馬公開，並由9個歐盟成員國嘅領導人共同簽署，包括意大利、丹麥、奧地利、比利時、捷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同波蘭。聲明中指出，歐洲人權法院對歐洲人權公約解釋過於寬鬆，導致各國在應對非法移民和國家安全威脅的時候受到限制。這些國家希望能夠更自由地決定是否遣返有犯罪記錄的外國人，並建立一個無法遣返者的登記制度。此外，他們亦關注敵對國家利用移民問題進行政治操弄的情況，例如立陶宛最近向海牙國際法院提起訴訟，指控白俄羅斯透過協助非法越境行為對歐盟政治干預。波蘭總理圖斯克向波蘭電視新聞媒體 Polsat News 表示，他無意令波蘭退出人權公約，但認同他在移民議題上確實存在問題。對此，資深媒體人龐中認為，因歐洲人權公約已經制定了75年，和二戰後的人權危機情況亦有了很大變化，特別是現在歐洲所面臨的非法移民壓力等，和當時的情況截然不同，所以適當修改條約，限制各國主權方面的內容，修改威脅各國安全和公共秩序的部分。修改的目的不是削弱和破壞，而是使歐洲人權公約更具權威、更強大和更符合現在歐洲和各國的人權狀況。澳洲政府有意收回中共手中還有近90年租約的達爾文港，以保證安全利益。同時，歐洲稀土企業萊納斯近期宣布聯手美國國防部，在離岸工廠成功生產滴永磁尖端材料，對中共的稀土壟斷地位構成挑戰。法新社報導，設有美軍基地的達爾文港，在2015年被中資的南橋集團以5.06億澳元租用99年。不過，成功連任的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自競選時就開始要求收回達爾文港，途徑包括轉售給澳洲公司以及由政府回購，近期推動了收回達爾文港的做法。現在達爾文還駐有約20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澳洲海空軍基地亦設在當地。多方質疑出租碼頭會將達爾文港的軍事用途暴露在中共影響之中。到現在為止，南橋集團仍然拒絕同意澳洲的主張，堅稱當地只是商用海港。澳洲輸往中國的貨物大部分經由達爾文港出海，觀察人士猜測，澳洲要求收回達爾文港，目的是配合美國的亞太戰略，旨在壓制中國在亞太地區的航運影響力。而在27號，澳洲稀土企業萊納斯聯手美國國防部，在馬來西亞工廠成功生產滴，6月還將商業化生產重稀土滴。此舉是為了回應中共對稀土元素實施出口管制的做法。中共4月4日宣布對7種稀土材料採取出口管制措施，而澳洲萊納斯表示，為了提高全球稀土供應鏈的彈性，企業邁出意義非凡的第一步。萊納斯這次成功生產的滴用途是提高電動車馬達、風力發電渦輪機等搭載的永久磁鐵的性能，滴則是重稀土元素中價格最高的， 用於生產防偽墨水等特殊熒光體。2024年，美國進口咗8000噸稀土產品，其中70%嚟自中國。美國戰略同國際研究中心 CSIC 資料顯示，生產一架 F-35 戰鬥機耗費408公斤稀土，大型驅逐艦需要2.4噸，攻擊型核潛艦需要4.2噸。因此，當局正在積極尋求中國之外嘅稀土供應選項，重新製造穩定嘅稀土供應鏈。南韓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統計指出，第21屆總統選舉裏外公民投票率達79.5%，創歷史新高。同時排名第二嘅國民力量總統候選人金文珠日前宣布，佢可能進行一次關鍵嘅整合選舉計劃，以對抗領先嘅左翼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嘅影響。南韓總統大選裏外公民投票從20號至25號期間喺全球118個國家同地區展開，到依家為止大約25.8萬人登記，約20.5萬人實際參加投票。其中亞洲約10.2萬人，美洲約5.6萬人，歐洲約3.7萬人，其次係中東同非洲。裏外投票率創落自2012年最高。按照新進民調，右翼政黨國民力量總統候選人金文珠排喺選舉人排名嘅第二，落後李在明大約9%。金文珠25號稱，將喺改革新黨總統候選人李俊錫整合為單一候選人，以匯集票數。目前李俊錫嘅民調支持率係10%，金文珠呼籲選民踴躍投票，力爭雙方喺29號前實現整合，以喺選舉中抗衡李在明嘅影響力。對此，李在明譴責國民力量力挺內亂領袖重返大位，但兩人合作的做法確實對李在明構成直接挑戰。最新民調和前次民調相比，李在明下滑了6個百分點，金文珠和李俊錫則分別上升7%和2%。國民力量認為，如果兩位候選人支持率持續上升，雙方進行整合的可能性就絕對可行並存在。希望之旅，一個所有參加的人都給予了很高讚賞的旅遊服務。純玩的精品小團，不購物、不趕路、不拼團。團友們回來說，希望之旅現在的線路有日本、台灣、歐洲、澳洲、越南，每一條線路都非常精彩。小團出行，導遊熱情博學，團友友善融洽，一起開啟一次風景和美食文化共享的難忘旅程啦！如果你想最近出行，6月20號至6月29號，德國、捷克、奧地利的7人精品小團仲有名額，盡快報名。如果你喜歡的是個人訂制，亦歡迎聯繫我哋。北美諮詢熱線1-855-955-5227，或者發郵件聯繫我哋 travel@southofhope.org。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